感谢神让我们教会在这里有三十年的时间。
感谢神给我们教会在这个地方有三十年的时间。
今天当我们在庆祝教会三十周年的时候，
当我们今天庆祝教会三十周年的时候，
当我们沉浸在这样子的感恩和喜悦当中的时候，
当我们沉浸在这个感恩敬拜的时候，
我们仍然需要来看神的话语。
我们仍然需要来去看神的话语。
圣经当中有一卷书当中的一章的内容，特别适合我们今天这些在庆祝三十周年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读。
圣经有一卷书特别适合我们今日弟兄姐妹在这里庆祝我们三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来去看。
这就是刚才智慧弟兄带我们读过的哈该书第一章。
就是刚才智慧弟兄带领我们读的第一章的哈该书。
可能平时我们很少来读哈该书，
可能平时我们很少来读哈该书，
甚至有时候说读哈该书你可能翻来翻去都翻不到，
或者有时我们读哈该书的时候翻来翻去都翻不到。
但是这哈该书的第一章很值得我们这些庆祝三十周年的弟兄姐妹仔细的来读。
但这个哈该书的第一章是特别适合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庆祝教会三十周年来去读。
这一章书谈到了以色列人重建圣殿的经历。
这一章的圣经是讲到以色列人来重建圣殿的经历。
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到外邦去。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
当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的圣殿也被毁掉了。
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圣殿也都是被外邦来毁坏。
那是主前586年的事情。
这个是主前58年的事情。
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几十年之后，
他被掳到去巴比伦几十年之后，
强大的波斯国兴起来了。
强大的波斯国兴来，
波斯国国王他允许以色列人回归到耶路撒冷。
这个波斯国王允许以色列人回归回到他的祖家。
这就开始了以色列人历史上三次很有名的回归。
这个就是以色列人有史以来很出名的三次的回归。
他们第一次回到他们的故国耶路撒冷之后，他们就重建祭坛。
当他们第一次来去回归回到他故土，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重建他们的祭坛，
又开始重建圣殿。
又开始重建圣殿，
目的是为了在这里可以好好的敬拜神荣耀神。
目的就是好好的在祖家敬拜神荣耀神。
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就开始兴建，
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就开始兴建，
而且大家非常的同心，
而且大家非常的同心。
以斯拉记那边说，那时他们如同一人。
以斯拉记记载过了，那时如同一人，
非常的同心，
非常的同心，
也非常充满着激情，
又充满激情，
很有火热。
好有火焰。
以斯拉记那边记载，当圣殿的根基立起来的时候，
当以斯拉记见话讲话这个圣殿的根基建起来的时候，
众民大声呼喊，
众民大声的呼喊，
有人大声哭嚎，
有人大声的呼号，
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
又有许多的人大声欢呼。
所以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时候，
所以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时候，
他们很有火热，
他们非常的火热，
他们对他们的圣殿充满了盼望，
他们对他们的圣殿充满盼望。
这是他们属灵生命复兴的体现，
这个就是他们属灵生命复兴的体现。
可是好景不长，
但是好景不长，
他们重建圣殿的事情马上受到了周边外邦人，特别是撒玛利亚人的反对。
因为当他们重建圣殿的时候，在他们周围的国家，特别是撒玛利人这个国家，
他们来搅扰他们，来打击他们，
他们搅扰他们去打击他们。
所以没有办法，重建圣殿的工程又停下来了。
没办法，重建圣殿的工程停了下来。
这一停就停了16年，
但一停停了16年。
到了主前520年的时候，
当去到主前520年，
波斯王大力乌王下令不许阻挠重建圣殿。
当这个大力乌王下令说不可以制止以色列民来去重建圣殿。
大家想想看，
你可以思想一下看，
16年之后，当以色列人听见大力乌王下令 你们这些外邦人不许阻挠重建圣殿。
当十六年过后，以色列民最听到大利乌王话，你哋外邦人，你啲所谓周围嘅人唔可以禁止以色列民去重建圣殿。
以色列人会不会很高兴？
以色列民系咪好高兴呢？
十六年前，他们充满着激情，充满着盼望要建圣殿。
十六年前，佢哋充满激情，盼望嚟重建圣殿。
这些外邦人阻挠，让他们停下来了。
呢啲外邦人嘅阻挠，佢哋停咗落嚟。
十六年之后，
这
样的阻挠，这样的反对已经不复存在了。
呢啲咁样嘅阻挠反对不再存在啦。
以色列人是不是应该很开心？
以色列民系咪应该好欢喜呢？
是不是应该马上就开始重建圣殿？
系咪要马上就起嚟重建圣殿呢？
按常理是应该这样。
我就常理应该是这样，
但是很可惜，
但是可惜，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当他们以前的那个阻挠，十六年之前的那个阻挠已经不复存在的时候，
当他们十六年前的阻挠不再存在的时候，
他们重建圣殿的那个激情和火热也不复存在了，
但是他们重建圣殿的激情火热也都是从时间不存在了。
因为当阻挠除去之后，
因为当阻挠除去之后，
当他们应该重新建造圣殿的时候，
当他们要重新要重建圣殿的时候，
这些以色列人这样说，
你的以色列民这样说，
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
建造耶和华圣殿的时候时候未到。
十六年前他们就开始兴致勃勃充满激情地在建造圣殿了，
在十六年前他们已经是兴致勃勃地来兴建那个圣殿。
十六年之后他们竟然说时候尚未来到，
但是十六年之后他们竟然说时候未到。
有人说，这些以色列人说时候尚未来到很有道理，
你的以色列人说时候未到，他们很有道理。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耶利米曾经预言七十年之后圣殿重建，
因为耶利米曾经预言说七十年之后这个圣殿才重建。
他们是主前586年圣殿被毁，
他们是主前586年圣殿被毁，
现在是主前520年，
现在是主前520年，
过了66年，
过了66年，
70年之后还有4年呢，
七十年之后还有4年，
离开耶利米所预言的70年还有4年呢，
离开耶利米的预言还有4年，
所以他们说时候尚未来到，
所以他们说时候还未来到，
但是他们忘了，
但他们忘记，
圣殿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建得起来的，
圣殿不是一日两日可以重建起来，
当年所罗门王建造圣殿的时候用了7年的时间，
当年所罗门王建这个圣殿的时候用了70年，
虽然他们现在是重新建造，
虽然现在是重新的建造，
但是跟完全一个新的来建造差不多，
其实是从一个新的重新建造没分别，
因为他们建造圣殿第一件事情就是立根基，
因为当他们当初建圣殿重建圣殿的时候有个根基开始，
也就是说这个圣殿几乎是从零开始建造的，
换句话来说这个圣殿是需要从零开始，
所罗门王要7年的时间，
所罗门王用7年的时间，
他们如果再快也要用几年的时间，
他们最快起码也都要几年，
现在离开耶利米所预言的70年还剩4年了，怎么会时间尚未来到呢？
现在离开耶利米的预言还有4年，怎么可以说时候未到呢？
可见当这些百姓说时候尚未来到是一个借口，是一个搪塞，
当你的以色列人说时候尚未来到这个是借口，
他们真正的原因是他们的心思已经不在圣殿上了，
他们真正的原因是他们的心思不在圣殿了，
十六年前那种的火热那种的激情已经不复存在了，
十六年前这种火热这种激情不再存在了，
我们怎么知道呢？
我们怎么可以知道呢？
神说了一句话很清楚，
神说了一句话很清楚，
他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
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
那个时候就有天花板的房屋了，
那段时已经有天花板的房屋了，
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还住天花板的房屋，什么意思？
这殿仍然荒凉，你们仍然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
意思就是你们在享受着很好的很好的房屋很好的生活，但是殿荒凉你们却不管，
你们在这里享受着美丽的房屋很舒服的生活，但是圣殿荒凉你们不会来，
这说明这一些的以色列人在经过十六年之后，
也就是说以色列民经过十六年之后，
他们的心思不在圣殿上面了，
他们的心思不再在圣殿里
面，他们的心思是建造自己的家园享受自己的生活，
他们的君主在他们建立他们的家园，享受他们的生活，
而且他们非常的忙碌，
而且他们是非常的忙碌。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怎么知道？
一章第六节，
第六节，一章六节，
他说你们杀的种多，收的却少，
你们杀的种多，收的却是少，
你们吃却不得饱，
你们食却不饱，
喝却不得足，
喝也都不足。
为什么他们杀的种多，收的却少呢？
为什么他们杀的种多，但是收的又少呢？
以色列人他们不知道，
以色列民他们不知道，
但圣经告诉我们，
但圣经告诉我们，
这是有属灵的原因的，
这都是有属灵的原因，
不只是自然灾害或者说收成不好的因素在里面，
不是说自然灾害收成不好的原因。
因为一章九到十一节讲得很清楚，
因为一章九至十一节讲得清楚，
他说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
你们盼望得的多，所得的却是少，
你们收到家里我就吹去，
你们收到家里的我就将它推散。
他们收到家里的东西神把它吹掉了，
他们收到家里的东西神将它吹走。
后面还这样说，
后面继续这样说，
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
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落甘露，地也不出草坛。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十一节说，我命干旱临到地上，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
十一节所讲的，我命干旱的地，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出产的人民畜生以及手一切的劳碌得来的。
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这些以色列人忙忙碌碌收成不好，是因为背后有神的原因在里面。
那些以色列人忙忙碌碌做了很多事，但收成不好，背后有神的原因。
神为什么不让他们收成好呢？
神为什么没让他们收成好呢？
因为他们只顾自己的收成，只顾自己的生活，却不顾圣殿仍然荒凉。
他们只顾着自己的收获，自己的生活，但是他们不顾圣殿的荒凉。
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十六年之后有两个很严重的问题。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以色列民十六年之后有两个很严重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自己享受生活却不顾圣殿仍然荒凉。
他们只是顾自己的享受，不理圣殿的荒凉。
第二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他们很辛苦，但是收的却不够，背后有属灵的原因，有神的原因在里面，他们不知道。
他们很辛苦，做了很多事，但他们收成不好，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神属灵的原因。
他们的属灵生命有很大的问题。
他们属灵的生命有很大的问题。
十六年之前，他们属灵生命有复兴。
在十六年前，他们有属灵的生命的复兴。
十六年之后，他们进入了灵性的低谷，属灵生命的低谷。
但是十六年之后，他们去到灵性的低谷，属灵的低谷。
他们当初建造圣殿的激情，被现在忙乱的生活所淹没了。
他们当初这个建造圣殿的激情，被他们忙碌的生活去埋没了。
当年的火热的心，现在已经是很冰凉了。
他们当初的热心今天已经成为冰凉，
当初对圣殿的期盼现在已经被对生活的向往所替代了。
以前对圣殿的向往，但是被今天的生活来去替代。
那么这些以色列人到底能不能走出这样的灵性低谷呢？
但是这些以色列民能不能够走出这样的属灵的低谷呢？
圣殿是不是还能够重新被建造起来呢？
圣殿是不是还可以重新的建造起来呢？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他们走出了灵性的低谷，
他们走出这个灵性的低谷，
并且重新建造了圣殿，
并且重新建造圣殿。
那么他们是怎么走出这个灵性的低谷呢？
他们怎样来走出这个属灵的低谷呢？
他们走出这个灵性的低谷的这个经验和过程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今天来学习呢？
他们走出这个灵命的低谷的过程，值得我们今天有什么学习的地方呢？
他们 这一章的经文告诉我们，他们走出灵性的低谷有三个过程，也就是很重要的三点值得我们来学习。
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走出这个属灵的低谷有三个过程，也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重要的三点。
首先第一点，
首先第一点，
当他们处在这个灵性低谷的时候，
当他们处在这个属灵的低谷的时候，
神向他们说话，
神向他们讲说话，
神告诉他们说，你们住着天花板的房屋，但是圣殿仍然荒凉。
神就告诉他们，你们现在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但是神的圣殿荒凉，你们不来。
神对他们清清楚楚的责备，
这个是神清清楚楚对他们的责备。
神不光责备他们，
神不单止责备他们，
也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
也都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
在这一章经文当中，好几次说到耶和华神告诉他们，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在这段经文，耶和华神是多次的话，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为什么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为什么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如果不省察，这一些的以色列人可能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的心已经不在圣殿上面了。
如果他们不省察，以色列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心不在圣殿了。
让他们省察自己的行为，可以让他们知道他们现在的心思只在他们的生活上面。
叫我们省察，让我们知道他们今天的心思只在他们的生活上，
也让他们可以知道他们辛辛苦苦收成却不多是有属灵的原因，
亦都让我们知道他们辛辛苦苦收成的不多背后亦都有属灵的原因。
外面的地很干旱，因为背后有神的原因。
这个地很干旱，背后有神的原因。
所以在他们处于灵性低谷的时候，
所以在他们处在这个属灵的低谷的时候，
神向他们说话，
神向他们讲说话，
让他们清清楚楚的知道他们的问题在哪里，
让他们清清楚楚的知道问题在哪里，
他们的出路在哪里，
他们的出路也在哪里。
这是他们走出灵性低谷很重要的第一步。
这个就是他们走出属灵的低谷最重要的第一步，
就是听见神的话语，
就是听见神的话语，
或者你可以说叫做有神的话语在他们的心中，
可以说有神的话语在他们心中，
很重要，
很重要。
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有神的话语，可以听见神的话语，很重要。
无论在我们什么属灵的光景，有属灵的话语在你生命，或者听到神的说话，是很重要。
有神的话语让我们听见，来提醒我们，非常重要。
有神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是在属灵生命里面是很重要。
我们都说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我们都会说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没有脚前的灯，没有路上的光，很黑暗，你怎么走？
没有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很黑暗，你怎可以走？
旁边有危险你都看不见，
旁边有危险你都看不到，
你走来走去 跟别人碰鼻子了，撞到了你也不知道，
你走来走去跟人家相撞你都不知道。
所以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
无论在我们的任何境况，
尤其是处在灵性低谷，处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最更需要听见神的话语。
尤其在属灵的低谷，在这个苦难的当中，更加需要神的话语，
因为它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因为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对于这些以色列人来说，
对于这些以色列人来讲，
他们需要神的话语来提醒他们，责备他们，告诉他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
他们需要神的话语告诉他们，他们要责备他们，知道他们在哪里要重新起来。
当然有些时候我们可能还需要神来提醒我们注意我们的身体健康。
当然有时候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提醒我们要注意我们的身体。
当然有些时候我们还需要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要懂得感恩。
但是当然又需要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懂得感恩。
不同的境况当中，我们都需要有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
不同的境况，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
那我们怎么可以知道，怎么可以听见神的话语呢？
我们点先就可以听到神的话语呢？
圣经是神的话语，
圣经就是神的话语。
你 读神的读圣经， 神就会把他的话语给你。
你当你读圣经，神就将他的话语来给过你。
祷告是你跟神的交通，
祷告是你与神的沟通。
透过祷告你可以听见神向你讲话，
透过祷告你可以听到神向你讲说话。
别人的见证也可能是神透过他对你讲话，
别人的见证可能是神透过他来对你讲说话。
今天我在这里的讲道也可能是神透过我跟你要讲话。
今天在这里我跟你们讲道也都是神透过我来跟你们讲。
你的身体健康，你周围的一些的经历也可能是神要跟你讲的话。
你的身体的健康，你周围所发生的一些经历 亦都系神向你讲说话。
有一个老先生有一天心脏病突发过世了，
有个老先生有一天心脏病复发落去过身了，
几分钟就走了，
几分钟就走了。
他来到了耶稣身边，他说：主啊，你可以给我接回来，我很高兴。
他来到主耶稣基督的身边话：主啊，你将我接回来，我好开心。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很不开心。
但有件事情我不开心。
你为什么不留一点时间让我跟我的儿子、我的孙子有一个告别呢？
你点解唔留翻一啲嘅时间，俾我有时间同我嘅儿子同我嘅孙落去讲告别呢？
我心脏病突发的时候，我的子孙我很爱他们，他们都不在我身边，都没时间告别。
我心脏病复发嘅时候，我子孙都唔喺我身边，我好爱佢哋。
我都没有时间把我几十年的经历可以跟他们有一个交代。
我都没办法有时间有将我过去几十年的经历向佢哋交代。
耶稣说：我早就给你写信，告诉你要预备了。
耶稣话：我早就写信俾你，要你预早准备了。
那个老人家说：我没收到。
那个老人家话：我没收到。
耶稣说：我至少给你写了三封信，告诉你要预备交代好，准备回到我这里来。
耶稣话：我至少俾你三封信，要准备好交代好，来去让我接你翻嚟。
是哪三封信呢？
佢话有边三封信呢？
耶稣说：第一封信。
耶稣话：第一封信。
你几年前开始腰酸背痛。
你几年前腰酸背痛。
这是我提醒你，你在世上的身体已经开始衰落了。
就系话俾你听，你喺世上嘅日子，你嘅身体开始衰落了。
该交代的要交代了。
应该要交代嘅要交代。
但是你什么都不做。
但系你乜都唔做。
我又给你写第二封信。
我又写第二封信俾你。
你的头发开始变得花白了。
你个头发开始变花白了。
但是你不在意。
但系你又唔在意。
我又给你写第三封信。
然后写第三封信，
让你的那些牙齿一个个都脱落了。
但你那时你的牙齿已经一个一节节这样脱落，
让你知道到我这里来的时间不远了。
话俾你听，嚟我个地方时间不会太多了。
但是你从来不听，
但你从来都不听。
神透过我们的身体健康，透过我们的经历，常常来跟我们讲话。
神透过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我们的经历，常常对我们讲说话。
神也常常透过这样的环境跟我讲话。
神又透过这些这样的环境对我讲说话。
一两年前我突然发现，当我看书看不见的时候，拿远一点看得更清楚。
当我几年前我看书看来看去看不清楚，但是离我一点点我看得清楚。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也有这样跟我这样同样的感觉，那是神对跟你写的一封信。
当你弟兄姐妹，当你有同样的经历，神就向你写了一封信。
是神跟你讲的话在提醒你。
神向你讲说话提醒你。
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境况当中，
无论我们前面的境况当中，
特别是当我们处在灵性低谷的时候，
特别是我们灵性的低谷，
由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很重要，
由神的说话来提醒我们很重要。
这是这一些的以色列人可以走出这个灵性低谷的第一步。
这个就是这些以色列人走出这个灵性的低谷的第一步，
就是听见神的话语，
就是听见神的话语。
当他们听见神的话语之后，
当他们听到神的话语之后，
当他们知道神向他们所责备所指出来的问题之后，
当他们听到神在他说话责备他们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听，
在一章第十二节，
在十二节，
他们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
他们都听从神他们的神耶和华的话，
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
同为先知哈该从神那里差来的说话，
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
百姓也在耶和华神的面前存敬畏的心。
这是他们走出灵性低谷很重要的第二步。
这个就是他们走出灵性低谷的第一步，
就是听从神的话，
在听从神的话，
不光只是听见神的话，
不单止听见神的话，
而且还听从神的话，
而且还要听从神的话。
听从神的话意思就是顺服神所讲的话，
听从神的话就是顺服神所讲的说话。
神对他们所说的话是专门为他们量身定做的，
神向我们所讲的说话是专门向我们量身度造的，
是专门针对他们对症下药的，
是专门针对他们对症下药。
对这样的话光听见是不够的，
对这样的光景只是听见是不够的，
还要听从，
还要听从。
这是很重要的第二点，听从神的话。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第二点，听从神的说话。
我们都知道听从神的话，顺服神的话是圣经里面一贯的教导。
我们都知道要听从神的话， 顺服神的话，这个是圣经一贯的教导。
启示录第一章讲得非常清楚，
启示录第一章讲得非常清楚，
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
听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了。
遵守其中所记载的，
遵守其中所记载的，
光听见却不听从没有用，
只是听到但是不遵从没用。
我们人很大的问题是喜欢听神的话，但是却把神的话当作耳边风。
人普遍来讲都是喜欢听从听神的说话，但是当神的说话是耳边风，
耳边很长时间没有风吹过来了，很想听
啊，耳边很多时候觉得没风吹过来很想听下，
但是吹完之后就吹完了，
吹过去就吹就过去了。
我们不光要来听神的话语，还要听从神的话语。
我们不单只要听见神的说话，更加重要的是 听从神的说话。
大家都知道四福音书记载一个很有钱的也当官的一个少年人，
我们知道在四福音记载一个很有钱又年轻的少年人，
他来到耶稣面前说，我当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呢？
他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我当做什么才进入永生呢？
他很想得永生，
他很想得永生。
当耶稣基督跟他说，你去变卖你的财产并且分给穷人，
耶稣吩咐他，你要变卖你的财产而且要分给穷人，
他就悠悠愁愁的走了。
那他就悠悠愁愁的走了。
他听见神很清楚的告诉他可以怎么得永生的方法，
他已经听到神很清楚的什么方法可以得永生。
当然这个方法只是针对他的了，
当然这个方法只是针对他，
但是他听见了之后没有听从，
但是他听见但是没有听从，
所以很让人惋惜，
所以让人惋惜。
我们人常常有些时候害怕人讲的话，却一点都不害怕神讲的话。
我们常常是害怕一点对你讲的说话，但从来不害怕神对你讲的说话。
有些时候把人的话当作准则来听来做，
而且你是将人的说话成为准则来听去做，
却把神的话撇在一边，
却是将神的话撇在一边。
我们通常说人言可畏，
我们通常说人言可畏，
其实可畏的不是人言，可畏的是神言。
其实可畏的不是人言，可畏的是神言。
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如此，
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如此。
有一个男人外出打工，
有个男人外出打工，
他因为长得比较瘦小，
因为他样貌比较瘦小，
所以他的妻子很担心他，
所以他妻子担心他，
所以他的妻子他外出打工的时候，妻子 就吩咐他在外面要小心注意安全，
当他出去打工的时候，妻子吩咐他要注意要小心要安全等等等等，
并且也要去教会
并且要去教会。
所以他外出到了一个城市之后打工，就很快就去参加一个教会，
当他出去打工的时候很快就参加一个教会。
那有一天那个牧师就想知道在座的弟兄姐妹是不是很听神的话，
有次这个牧师就想试下在座的弟兄姐妹是不是很听从神的话，
就跟在座的弟兄姐妹说，你们如果觉得你们平时是愿意而且也听从神的话，就排在这一排。
这个牧师说，如果你觉得你平时是听从神的话又愿意遵守的话，请你过来排这一行。
如果你们平时不太愿意遵守神的话也不 听从神的话，那就排在这一排。
平时你又不是很遵守又遵从神的话，你可以排另外一边。
结果好多人都排在这一排，
结果好多人都排这一排，
就是排在这个不听从神的话的
这一排，就排这个不听从神话语的这一排。
听从神的话的语的那一排 只有一个人
听从神的话语的这一排只有一个人，
就是这一个外出来打工的人，
就是这个出来打工的这个人。
那牧师看到之后就很难过
这个牧师见到这样的情况就难过，
但是也还有一点的安慰，
还是有一点的安慰，
因为至少还有一个人愿意听从神的话，
就是起码还有一个人来听从神的话。
那牧师就很好奇因为这个人刚来教会不久
牧师就很好奇，因为这个人刚来
就想知道为什么他会那么愿意听从神的话呢，
就想知道这个人为什么听从神的话。
牧师就问他，
牧师就问他，
然后那个人就说，
这个人就说，
他说我都不知道什么是神的话，
我都不知乜嘢叫做神嘅话。
牧师问他，那你为什么要排到这一排？
我话点解你要排呢度咧？
他说我外出打工的时候，我妻子吩咐我。
因为我出去打工嘅时候，妻子吩咐我。
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人多嘅地方唔好去。
排队的时候，人多的地方也不要去挤。
排队嘅多嘅人嘅地方，亦都唔好喺度挤逼。
那边人太多，我就跑这边啦。
啊，呢边多人，我走嚟呢度。
一个人都不愿意听从神的话。
一个人都唔愿意听从神。
虽然是笑话。
虽然系个笑话。
但是让我们来反省。
但用我哋来反省。
我们可能喜欢听见神的话。
我哋喜欢听见神嘅话。
但是听完之后就听完了，不愿意听从神的话。
但系听咗就听咗啦，就唔愿意落去听从神。
盼望神真的是帮助我们。
盼望神真系帮助我
们。不光给我们有他自己的话语。
唔单止赐俾我，我哋有佢嘅话语。
也让我们有愿意顺服听从神的话语的心。
又俾我哋有一个愿意听从顺服。佢嘅话语嘅心，
这是第二点。
呢个第二点。
第三点。
第三点。
当这些以色列人听见神的话，并且愿意听从神的话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听到神嘅说话又顺从佢嘅说话嘅时候，
神就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
然之后，耶和华神对佢哋话：我与你哋同在。
应许他们与他们同在。
应许佢哋与佢哋同在。
然后第十四节告诉我们，
喺十四节，然之后话俾佢听，
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
他们就是起来为万军之耶和华的殿来去做工。
他们不光只是听见神的话，
佢哋唔单止听到神的
话，他们不光只是愿意顺服听从神的话，
佢哋唔单止愿意顺服听从神的话，
他们还受到神的话的激励起来做工。
他们受到神说话的激励起来做工，
这是很重要的第三点。
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三点，
受神的话激励起来行动。
受神的说话激励起来行动。
这些以色列人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
这些以色列人真的值得我们学习。
他们从听见神责备他们说，你们住着天花板的房屋，圣殿仍然荒凉。
他们开始听到神的说话责备他们，你们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但是神的殿却是荒凉。
到后面所有的人都起来为圣殿做工，起来行动，中间只隔了24天。
但是到了最后，所有以色列人起来动工做神的殿，只是相隔24日。
我怎么知道才24天呢？
我怎么知道可以查出来24日呢？
第一章第一节说，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
一开始第一节就是大利乌王第二年的六月初一。
最后一节说，这是大利乌王第二年六月24日。
去到这个15节的后半部分，就是大利乌王第二年的六月24日。
24天，他们从听见责备，听从神的话语，到起来行动。
在24日，他们听到神的责备，顺奉神的说话，起来行动，只是24日。
我们这个月是庆祝30周年。
我们这个月是庆祝我们30周年。
神给了我们31天。
神给我们有31日。
比他们多一个星期。
比他们多一个星期。
盼望这些话语也可以帮助我们。
盼望神的说话可以帮助我们。
也让我们可以跟这些以色列人一样，受神的话语激励，起来行动。
就好像这班的以色列民一样，受神的说话激励，起来行动。
要起来行动，不是光坐在那边，光坐在那边听。
起来行动，不是只坐在那里听。
要有行动很重要。
要有行动很重要。
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得很清楚。
主耶稣在登山部分讲得很清楚。
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就好比聪明人将房屋建在磐石之上。
他没有说凡听见我的话很受感动的，
在这里没说听到我说话很受感动的。
他是说听见我的话去行的，
这里说听到我话起来行的。
我们常常被神的话感动，
我们常常被神的说话感动。
但是感动归感动，却不愿行动。
但是感动归感动，但是不起来行动。
我们常常愿意听那个培灵会分心会，
我们很喜欢听这个培灵会分心会，
听得很受感动，
听了很受感动，
泪流满面，
泪流满面，
恨不得回家之后立刻行动，
恨不得回家就立即行动。
但是常常听完之后开半个小时的车回家，
常常我听完之后开半个钟头回家，
回到家之后遥控器，电视遥控器一拿，电视打开，
回到家这个遥控一开，电视打开，
或者把电脑一打开，
或者将电脑打开，
所有前面分心会听到的感动荡然无存，
所有之前听嘅训兴会、培灵会嘅感动荡然无存。
过了一个星期，礼拜五某某地方有培灵会，又去听。
过咗一个星期，某某地方有培灵会，又要去听。
听培灵会很好，很重要。
去培灵会系好重要。
但是听完之后流了好多眼泪，什么都不动，等于零。
听完之后流咗好多眼泪，又唔行动，又等于零。
大家知道有一些人听培灵会听上瘾的。
你知道有啲人听培灵会？培灵会听上瘾，
但是他把听培灵会跟看电影差不多。
但佢睇听培灵会好似佢睇电影差唔多。
我不是说大家反对大家去看培灵会，我是鼓励大家去看培灵会。
我唔系话反对大家去听培灵会，我系鼓励你哋去听。
我的意思是说，你受感动之后要有行动。
我意思即系话，你受感动你要行动。
有人说了这么一句话：光有感动却什么都不动，等于没用。
有人话光系有感动，却系什么都不动，等于冇用。
只有心动，没有行动，等于原地不动，还不如不动。
只有心动，却系冇行动，等于原地不动，还不如不动。
很有行动很重要，
所以要行动好紧要。
不光是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有行动。
唔单止喺我哋嘅教会，喺我哋属灵生命亦都好重要。
各行各业都要有行动，才有成果。
各行各业都是需要行动才有成果。
有一位很成功的企业家，有记者采访他成功的秘诀。
有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记者来访问他成功的秘密。
他很喜欢用三个字来做总结。
他很喜欢用三个字来做总结。
当记者问他成功的秘诀的时候，他只说了三个字。
他当记者问他个成功的秘诀的时候，他讲三个字。
他说决策对。
他就说决策对，
也就是说你的决策要做对，你就能成功了。
他说你的决策做对了，你就会成功。
记者又问他，那怎么才能够决策对呢？
他说记者问他怎样才是决策对呢？
他说经验多。
他就说经验多，
要有经验你才能够做对的决策嘛。
有经验你才有正确的决策。
那记者又抓住他不放，那怎么才能够经验多呢？
记者又捉住他不放，又说怎样才有经验多呢？
有行动，
有行动。
你没有行动，光在那边想，哪来的经验？
你没有行动，只在那里想，有什么经验呢？
你没有行动，你怎么经历神在你身上的恩典？
你没有行动，你怎么可以经历神在你身上的恩典呢？
所以弟兄姐妹，很重要，第三点。
所以弟兄姐妹，第三点是很重要。
受神的话激励起来行动。
受神的说话激励起来行动。
这是很重要的第三点。
这个很重要的三点。
当年以色列人他们回归重新建造圣殿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回归重建圣殿的时候，
经过十六年之后，他们的心已经不在圣殿上面了。
经过十六年之后，他们的心不再在圣殿里面。
他们正处在灵性的低谷。
他正处在这个灵性的低谷。
但是神帮助他们走出了这个灵性低谷。
但是神帮助他们走出这个灵性的低谷。
他们走出这个灵性低谷有三步。
他们走出灵性的低谷有三步：
听见神的话语，
听见神的话语；
听从神的话语，
听从神的话语；
受神的话语激励起来行动，
受神的话语激动来起来行动。
当他们走出灵性低谷的时候，神也赐福给他们。
当他们走出这个灵性的低谷的时候，神祝福他们。
哈该书第二章第九节讲得很清楚。
哈该书第二章第九节讲得很清楚：
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也就是说，他们重新建造起来的圣殿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就是说，他们重新建造的圣殿的荣耀必比之前更大的荣耀。
虽然他们曾经处在灵性的低谷，
虽然他们存在这个灵性的低谷，
但是当他们走出了这个灵性低谷，低谷重建圣殿的时候，神也赐福使用他们。
当他们走出这个灵性的低谷的时候，神也都赐福使用他们。
今天我们虽然不用不着跟以色列人要重建圣殿，
我们今天不会好像以色列人这样来重建圣殿，
我们都用不着重建教堂，
我们都不需要重建这个教堂，
只是建教堂稍微装修一下，
只是需要装修一下间教会。
因为我们这教堂很大很漂亮，
因为我们教会很大很漂亮。
我们教会也经历了三十年很美好的发展和见证，
我们教会经历美好的三十年的发展和经历。
但是经过了三十年的发展之后，我们是不是也如同当年以色列人一样有那样灵性低谷的情况呢？
但是经过三十年的经历之后，我们会不会好像以色列人这样又去到一个属灵的低谷？
以色列人16年前充满着激情，充满着火热。
以色列们16年前充满激情火热，
16年之后他们的心思不在圣殿上面。
16年之后他们的心思不在圣殿。
我们经过30年，
我们经过30年，
30年前我们满有激情，满有传福音的火热，30年之后是不是还一样呢？
30年前我们很有激情，很有传福音的火热，30年之后是不是还是这样呢？
30年之前我们众人非常同心，如同一人。
30年前我们非常同心，如同一人。
我们30年之后是不是还是非常同心，如同一人呢？
30年之后我们是不是仍然同心，如同一人呢？
30年前我们对教会非常爱教会，也非常向往来教会聚会。
30年前我们非常爱教会，又向往来教会聚会。
30年之后我们是不是还是如同30年前那样非常爱教会，非常向往来教会呢？
30年之后我们是不是仍然好像以前一样向往，原来喜欢在教会聚会呢？
这个是我们今天读哈该书需要一同来思考的。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读哈该书一同来思考的。
经过30年之后，
经过30年之后，
我们还要继续发展，
我们继续要发展，
未来还有30年60年，
我们将来有30年60年。
每一个教会的未来发展都会碰到各种的挑战，
每个教会将来的发展都会碰到任何很多不同的困难。
最主要的挑战，
最主要的挑战，
现在将来最主要的问题，
现在将来最大的问题，
不是钱的问题，
不是钱，
不是周围社区的问题，
不是周围社区的问题，
都是我们人心的问题，
都是人心的问题，
都是我们灵性的问题，
都是我们的灵性的问题，
都是要碰到当灵性处在低谷的时候如何可以走出来的问题，
都会碰到这个灵性的低谷如何要走出来的情形。
这也是我们将来30年会面对的最主要的挑战，
这个也是我们将来30年要面对最主要的挑战。
有些人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肯定啊？
有些人说，你怎么可以这么肯定呢？
你怎么那么肯定将来现在最主要的挑战是如何走出灵性低谷的问题？
你怎么可以这么清楚知道现在将来如何走出这个灵性的低谷？
你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
你由圣经从头到尾读一次，
各种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灵性的问题，
各种的问题高根结底都是灵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教会未来发展最主要的挑战也会是灵性的问题，
我们将来教会的发展最大的问题挑战也是灵性的问题。
几个月前，
几个月前，
黄牧师带领我跟潘传道，我们三个人在商讨这一个月每个礼拜天讲到的题目的时候，
黄牧师和我和潘传道牧传道来去讨论将来这个月讲的题目是什么。讲到的时候，
潘传道负责讲回顾过去感恩，
潘传道是负责回顾过去感恩，
我负责讲面对未来挑战，
我就是讲面对将来的挑战。
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思想我们教会可能会面对的挑战，
我用了很多的时间来思想我们教会会面对的挑战。
我发现会有很多的挑战，
我发现有很多的挑战，
但是我想来想去这些挑战，我就得出一个结论，
我想来想去所有这些挑战，我得出一个结论，
这些的挑战都不是事，
所有其他的挑战都不是什么，
这些的挑战都不是大问题，
这些挑战都不是大问题，
唯一最大的挑战最大的问题就是灵性低谷的问题，
最大的难题最大的挑战就是灵性低谷的问题。
哈该书告诉我们，
哈该书告诉我们，
这些的以色列人经过16年之后也曾经进入到灵性的低谷，
你的以色列人经过16年之后他们都经历去到灵性的低谷，
他们如何走出灵性低谷的这一个步骤和方法，正是我们未来或者包括今天所需要的，
他们如何这个走出这个灵性的低谷，或者是将来或者今天都是需要我们学习，
他们是如何走出灵性低谷的，
他们怎样去走出灵性的低谷。
第一步，听见神的话语，
听见神的话语，
怎么才能听见神的话语，
怎样先听到神的话语，
要读圣经，
要读圣经，
要祷告，
要祷告，
要听讲道，
要听讲道，
要听别人做美好的见证，
要听人家讲美好的见证，
也要注意你的身体和你所经历的一些的事情，
又要注意你的身体和你所经历的事情，
这是神向你讲话的管道，
这个是神透过这些方法来去讲道的管道。
第二点，不光要听见神的话语，
不单止听到神的话语，
听见之后要听从神的话语，
听见之后要听从神的话语。
第三点， 要受神的话语激励起来行动，
要受神的话语激励起来行动，
参与传福音，
参与传福音，
参与教导，
参与教导，
参与关顾所有的人，
参与关顾所有的人，
要起来行动，
要起来行动。
如果在座的弟兄姐妹，你觉得我很想行动，但不知道该做什么？
但当弟兄姊妹，你话我想起来行动，但我又唔知道点做？
你可以来找我，找潘传道。
你可以嚟揾潘传道，揾吴传道。
有一点可以保证，
有啲可以保证。
你如果愿意参与做一些具体的行动，可以让你的时间排得满满的。
如果你愿意起来做一啲嘅实质嘅行动，用你嘅时间排得满满嘅，
不会让你没有事情做的。
啊，系冇多余嘅时间嘅。
透过行动，我们来经历神。
透过行动，我哋经历神，
好让我们最终走出灵性的低谷。
好让我哋能够走出呢个灵性嘅低谷。
可以如同当年以色列人要重建圣殿。
就好像当年的以色列民一样重建圣殿，
并且这个圣殿将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而且这个荣耀之后的荣耀比先前的荣耀要更加大。
三十年前我们教会只有几十个人，
三十年前我们教会只有几十人，
我们现在有两三百人，
我们两三百人。
当我们愿意如同这些以色列人一样愿意一起来行动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好像以色列人起来行动的时候，
将来的荣耀怎么不会大过先前的荣耀呢？
将来的荣耀显不能不大过以前的荣耀呢？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我不敢下结论，现在我们是不是处在灵性的低谷？
我不够胆说现在是不是我们处在这个属灵的低谷，
但是现在将来我们最主要的挑战仍然是如何走出灵性的低谷。
但无论如何，现在将来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走出这个属灵的低谷。
我们感谢神有以色列人的经验可以让我们来学习，
我们感谢神让以色列人有经验让我们可以学习，
盼望我们都可以如同以色列人一样，
盼望我们都好像以色列人一样
听见神的话语，
听见神的话语，
听从神的话语，
听从神的话语，
受神的话语激励起来行动，
受神的话语激励起来行动。
让我们都带着对三十年教会的神给我们这个三十年的感恩的心，
让我们带着这个神给我们三十年的感恩的心，
让我们来面对未来的三十年，
让我们面对将来的三十年。
但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但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在未来的三十年当中，
在未来的三十年当中，
每一个人都有份，
每一个人都有份，
每一个人都充满感恩，
每个人都充满感恩，
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
每个人都参与其中。
将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将来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可以一起来回顾三十年在一起这美好的时光，
我们又可以回顾另外三十年美好的时光。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